今天的题目得主的喜悦。得主的喜悦是保罗一生的志向。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他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住在身内是指地上这个阶段，离开身外可能指着到天上的境界。住在身内今生今世的生活，离开身外来世永恒的存在。无论现在，无论将来，无论永恒，他立了一个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的志向是什么呢？你的志向是否要得主的喜悦？立了志向这一个字，在希腊文的字里面很有意思的，它是一种追求。什么追求？是奋力的追求，用力的追求，努力的追求，奋力的追求，而且一种热切的心，奋力的追求，而且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奋力的热切的追求。保罗在地上不是追求物质的丰富，不是追求生活的享乐，不是追求财富的增多。如果我们追求这些，请记住，那个只是很次要的，那只是很暂时的，有更高的目标，你不要忘记。那就是保罗讲的，继续不断热切的奋力的追求要得主的喜悦。圣经很清楚，神的喜悦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。圣经没有要人追求神的爱，不需要讨神的爱，因为神本来就爱世人，神甚至爱罪人，神甚至爱反对他的人，神爱抵挡他，神在人还跟他做仇敌的时候，就差他儿子耶稣降世为人，死在十字架。神一直在爱我们的，但不要以为所有世上的人神都喜悦，甚至基督徒都不一定得神的喜悦。所以保罗才要热切的奋力的追求得着神的喜悦。这就好像在一个家庭中有几个儿女，这个有的儿女很诚实，很友爱兄弟姐妹，又好好听父母的话，用功上进，这样子得父母的喜悦。有的儿女古灵古怪的常常跟人打架又骗人又逃学，虽然父母都爱，却不喜悦他们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家里的人，你是得神的喜悦吗？你有这个志向吗？立定心志，热切奋力追求得神的喜悦吗？那么刚才读的很多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保罗他为什么切切追求得神的喜悦。 从为什么里面又明白他如何来得着神的喜悦。简单说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叫做将来的因素，第二个现在的因素。将来的因素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基督台前的显露是将来的事情，基督将来要再来，我们都要到基督的台前，都要显露我们今生所行所做的。这个将来因素就影响保罗。但是第二个，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的爱激励保罗，激励这一个动词是现在时态动词，是现在正在进行，继续不断。基督的大爱在激励他为耶稣而活，不为自己活。什么因素影响保罗？一个将来的因素，一个现在的因素。什么因素能影响我们基督徒？也是两个因素，将来的因素和现在的因素。盼望神怎么感动保罗，也照样感动我们基督徒，好让今生你所过的日子没有浪费，没有虚度，将来不会后悔。保罗的将来因素，我们先分析思想一下。其实所有人都受将来因素的影响，做学生的用功读书，将来能够有好的事业，将来能够有成家立业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各位都知道学生为什么读书，因为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，然后除了黄金屋还有什么颜如玉，这两个都很重要啊。如果不好好读书，将来只有破铜烂铁啊，那将来也找不到老婆啊。所以读书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。那保罗他说，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将来因素，就是在基督台前要显露出来。当保罗讲基督台前的时候，希腊人，包括哥林多人，希腊文化影响下的人，马上想到一件事，那就是运动比赛结束，到颁奖台前领奖。哥林多是一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大城，它本身就是希腊的一个重城。我们知道希腊人自古喜欢运动，那喜欢运动就常常在奥林匹斯山前面办运动会，也有一些背景在里头。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所谓城邦国，一个城慢慢就变成一个小国家了啊，然后几个城联合变成邦，那么就变成一个大一点的国家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城一个城常常打仗啊，这个城跟那个城打啊，那么打来打去呢，他们都拜诸神的，每一个城 有一个拜的对象，然后靠这一个神的力量希望打赢，所以各种祭典祭礼就在战争都混在一起。那么后来他们有一些人就提议了，我们这样打来打去自相残杀是不好的，那怎么样办呢？我们干脆啊，要打按规矩来比赛，好，摔跤啊，你派一个很厉害的，他也派一个很厉害的，然后就在场上摔跤，按规矩来打。你丢那个枪，我也丢，然后就有标枪啊，然后你甩铅球，我也甩铅球，看看谁摔得远啊。那干脆我们这样来比赛。那在哪里比呢？就在奥林匹斯山，那是诸神汇集所在。打的时候希望大家和平，希望和睦相处，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重要的精神，那就是和平啊，就是和睦，美好的各族各国的人能够相处啊。奥运会最早大概是公元前9世纪，有文字记载的是公元前776年，不过很早就有运动会的比赛，中间后来断了啊，那么以后又恢复啊，现在继续不断世界各地奥运会啊，再过一两个礼拜大家可能都会看看电视里面的报道了。这个奥运是希腊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，所有大运动场的边上都有一个颁奖台，比赛结束大家就到台前来领受奖品。保罗常常用运动比赛的例子勉励基督徒，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得奖赏的只有什么一人啊，他们得能坏的冠冕，都是用橄榄枝了，代表和平啊。我们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，要我们好好跑。也说脚力争胜的要有节制，有规矩啊，你不能够啊，这个用所谓的这种啊按步啊，按键伤人不可以的，按规矩打啊。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当跑的路要跑进，要努力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在参加运动比赛，将来都要到什么台前？请大家说。对了啊，那就是个颁奖台啊。将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铅球丢铅球世界纪录是23.12公尺啊，这是美国选手保持的铅球。将来耶稣要一个个问了啊！今天看到我们书房老板娘坐前面啊，叶武雄，你这个铅球丢多少公尺？人家23，他只丢15啊，糟了，15公尺不太合格。不过一问诺舒尔28不得了哈、啊，超过世界纪录啊，那就感谢赞美主了。请问你丢多少？我们好久都不丢铅球了哈，都忘记了。每一位都要到主的台前，没有一位可以避免，因为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啊！如果你的父母亲很虔诚，他们不能帮你什么，每一个人自己去啊。如果丈夫很虔诚，太太还要自己去面对；太太很虔诚，丈夫还是自己面对。千万不要说反正我太太热心不得了，整天跑若歌教会啊，将来她一定可以分我一点，没有的，分不了的啊。在座弟兄们啊，你这个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啊，到时候你自己要承担你的责任，你太太归你太太的啊。当然反过来少一点了啊，太太都是比较热心一点的在我们中间啊，感谢主。 但是请记住，每一位啊，在座每一位，你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是保罗知道将来的情形。那这里再跟各位提醒，显露这两个字的意思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，读过去就好像就过了。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的希腊文是很深刻的印象的，不仅仅是出现，不仅仅是耶稣点名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不是啊。这个显露的意思是没有隐藏，没有虚假，照你本相要显明出来啊。我们常常把好的一面带到教会，坏的一面留在家里面，把愿意给人看的带到人前，把不喜欢给人看的留在自己的屋里。我们常常没有一种已经被显露在神在人面前的这种情境。什么时候有？到基督台前必要显露出来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强调两个很要紧的显露，一个显露什么？一个是显露暗中的隐情。保罗说，别人怎么讲我不在乎，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，因为只有主知道。将来在主面前要得主的称赞，一切有主在判断，所以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，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显露的最要紧是暗中的隐情。我们今天外表的人看得见，暗中的神看得见。主耶稣到地上来最注重是暗中一面，他说你施舍的时候要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。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。你进食的时候你要把头梳好，把脸洗干净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答你。当你行善事的时候，不可行在人面前故意让人看见，行在暗中的父面前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主耶稣最注重的是暗中。他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这么厉害呢？责备他们粉饰的坟墓是毒蛇的种类，这么样严重的责备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，以为法利赛人都坏得不得了，其实法利赛人的优点太多了。主耶稣时代整个以色列只有大约6000法利赛人，他们有很好的教养，他们有很敬虔的外表，他们有热忱的宗教活动，他们唯一的可惜常常他们的外表跟内心不一致，他们暗中的部分跟外表的表现是差太远了。他们的优点我们实在有的时候达不到，比方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每个礼拜一礼拜四他们都是进食的，到今天近前犹太人还是如此。他们的圣经挂在额头上，绑在背上，然后插在门框上面，他们祷告会堂里祷，十字路口也祷，他们施舍一定十分之一之外，十分之一是归给神， 他们常常去帮助需要的人。我们有很多实在达不到法利赛人的生活，可是连法利赛人主耶稣都很严格的责备他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有一个将来的因素，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我们今天很多暗中的隐情不希望给人知道的，主有的时候在今生没有让你的暗中隐情被显明，也有的被显明的。比方旧约的亚干贪心贪爱钱财，没有人知道，然而主没有放过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显明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大卫犯淫乱又犯谋杀，也没有人知道，然而主借着先知拿单责备大卫，然后刀剑没有离开大卫的家。大卫以后公开忏悔认罪，为他自己来挽回。在今生有一些时候神没有允许这一些隐藏的事被隐藏，可是有很多没有被显明的，请记住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一定要显明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想到这一节圣经，我的心里面就要忏悔，要到神的面前认罪。如果我们有暗中隐情神不喜欢的，你要赶快忏悔认罪，求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，求父神再赦免我们。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又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，是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无比的大恩。我们不要等那一天在基督台前被显露，你今天好好悔改认罪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洁净，你的暗中隐情绝不再显露。如果你不悔改认罪，将来必显露出来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讲的是很真诚的话，讲的是很确实的话。为什么保罗能够热切的，能够奋力的，能够持续的要追求得神的喜悦？因为他看清这一点，他知道这个事实。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糊里糊涂随随便便？因为他看不清这一点，他不知道，他无所谓。再一次强调啊，神给我们多少日子多少时间我们实在不知道。刚才阮长老已经报告过了，昨天我们参加粤语堂姚伯伯的追思礼拜，感谢主，他有很好的见证，他的儿女们称赞他，他的朋友亲戚也都归荣耀给神。他走完他的路程，服侍这一代的神托付的人，他去见主了。昨天清早 Esther 林也走了，他很年轻，他希望多有侍奉，而侍奉机会不多。虽然从神学院已经毕业，然而神在他身上计划没有给他多的机会在世上侍奉， 能够回到天家侍奉。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走，不知道主给你给我还有多少时间，趁着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，你要预备好到基督台前的显露。当你想越来越暗中的隐情蒙神悦纳，你的步骤要内心的意念被神提升。暗中的隐情跟人心的意念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若希望人心的意念提升，必须神的意念多多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思想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旨意进到你的脑海。当神的道存在你心里，圣灵一定会借圣道在你生命中产生大能的改变，你的思想被改变，以后你的行为就改变，以后你就能在暗中有许多神喜悦的事情。不要有暗中神不喜悦的事情，能够充满暗中神所喜悦的事情，这是今生把握机会预备将来的途径。当你盼望神的思想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意念多多充满你，我再一次要提醒各位，你要每一天安排时间来灵修、来读经、来祈祷，与神相交。我想不必考你们花多少时间啊，因为你们答案都会背，感谢主。但是真的要去做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的内心的意念不被改变，暗中的隐情必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内心的意念怎么能改变？要神的意念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道进到你的心里，神的灵就能借着神的道在你里面产生生命的改变，产生思想的改变，然后产生行动的改变。你在今生能这样蒙神的悦纳，将来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你就必蒙称赞，必蒙主耶稣的欢心，你就能在他的永恒喜乐荣耀中能有份了。那么除了暗中的隐情，还有第二个显露，那就是个人的功臣要显露。这是灵前第三章十到十五节所讲的。保罗说他立好了根基，耶稣基督，有许多人在上面建造，有的人草木活结在上面建造，有的人金银宝石在上面建造，到那一天都要显露出来，功臣都要显露出来，你的侍奉、你的人生显露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草木合接一下就烧光了，金银宝石就能够长存。在这里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，显露要看今生你的侍奉如何，一方面今生的生活如何，暗中的隐情、内心的意念，这是一面。第二面，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活结在侍奉神？这个侍奉神范围很广，等一下我要说明啊，包括你的家庭中的侍奉，包括社会上 工作环境中的见证，包括教会中彼此配搭的侍奉。如果草木和秸，将来有火发现，一定经不过火的考验，那要受亏损。得救是得救，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一些金银宝石建造的要长存。什么叫做金银宝石的建造呢？其实简单来说，保罗自己讲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啊，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。这里提到两面的忠心，一面的忠心是对神真理的忠心，一面的忠心是对神托付恩赐的忠心。忠心，保罗说他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根基。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的恩典，这一切的道理是根基。哥林多教会喜爱的是希腊的哲学，喜爱的是各哲学派门的雄辩，他们所追求的是人间的智慧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充满人的智慧。然后保罗讲说啊，上帝的智慧是被人看为愚拙的。上帝的智慧是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拯救罪人，让十字架的道理使人脱离罪的权柄，脱离撒旦的权柄，能够过一个脱离罪的人生，这是智慧。所以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，同管万有，来跟随耶稣基督也一同能进到荣耀里去，这些道理保罗认为哥林多基督徒没有看重，把这些当愚拙。保罗就反过来说，那一些人看为智慧的那一些哲理，那一些雄辩，在神看是愚拙的，因为不能救人。这些哲理，这些雄辩，这一些人间的美好的道理，传来传去，罪人还在罪中。保罗自己就是个例子，他不但懂得犹太人的律法、宗教、学问，也懂得希腊人诸般哲学派别的理论，可是这些哲学虽然人看为智慧，他还在罪中。保罗会打死斯提凡，抓基督徒，苦害他们，辱骂人，亵渎神，并不能够因希腊哲学而得到拯救。只有后来认识了耶稣，认识了十字架的福音，他生命被改变，他才知道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一人替众人死，拯救我们众人，赦免我们的罪过，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心里，改变我们的内心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这是金银宝石的真理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持守的真理啊，永远忠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然后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尽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托付， 从你家庭开始。我们上礼拜讲到做好管家啊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没有多多发挥。好管家不是从教会做起，好管家从你家里做起。你不会在你家里做好管家，怎么可能来到神的家里面变成好管家？所以做丈夫的回到家里做好丈夫，你会做好丈夫，将来才会做好管家。同样的，做妻子的回到家里，请姐妹回答做什么？好，姐妹不想答，弟兄们请回答做什么？弟兄也不答，那完了，我们这没有希望了哈。姐妹们回家做好妻子嘛，做家庭的好家庭主妇啊。当你，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好多弟兄本来不肯信，不肯信，哎，后来被太太就感化就信了，啊，太太做好管家嘛，啊，真的很多啊，我不要举出来哈。如果你这个做太太做恶管家，坏管家婆哈，你越坏越坏，你丈夫就完了啊。这边没有，感谢主哈，因为你们都把丈夫带来了，真的。丈夫也是一样，你做好丈夫，你做一个好父亲，你在家里面，你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妻子佩服你啊，你就是在侍奉神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不是到教会才侍奉神啊，你要忠心，就从你今天应当有的责任，应当有的角色做起啊。忠心就是尽己，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去过罗马，凡去罗马的人一定会参观梵蒂冈啊，圣彼得大教堂等等，一定也会去看有一个小教堂叫做 Sistine Chapel 啊。那个小教堂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最有名的艺术家米开兰基罗，他画了几幅不朽的名画献给16世纪的教皇，就在这个 Sistine 教堂，一个是顶上面，屋顶上就是那个创世的图，两个手指快碰到那个啊。然后在大墙壁上面，最后的审判，主耶稣最后审判的这几张大图啊，那真是世界不朽的名画。当他画这个创世的图画的时候啊，是吊着画的，吊在上面啊，人非常辛苦，画得非常精细。有一个朋友说了，这个教堂这么高的屋顶啊，谁也看不清，你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呢？随便画两笔，以后人看也看不见啊，这上面谁看见呢？叫他不要搞那么麻烦了。他回答说啊，是啊，将来的人远远看啊，他们也爬不上来看。我是侍奉神了，他是好基督徒啊，天主教徒了，16世纪啊，15世纪。他说啊，是啊，我别人看不见啊，上帝看得见，还有我自己看得见了。我在那里画，我能乱画吗？啊，我画不下去乱画，一定要画得最好。什么叫忠心？你今天所能做的，神所安排的角色，尽力，最好的成果是献给神。啊，当你这样子为神，你就懂得一个忠心的侍奉。在神眼光中，不是草木禾秸，大家说是什么？答对了。啊，记住，将来有什么会发现呢？有火发现呢？草木活结不要发代价的嘛，不要下功夫的，走到马路就捡到了嘛。你能到马路捡金银宝石吗？一辈子恐怕最多给你碰一次了不起了，哪里这么好事啊？ 那你要下功夫的，你要付代价的，你要好好静你的心，必有火发现。天主教用这一节圣经发明出一个不恰当的神学，或者说错误的神学，把这一节就发明出了炼狱的思想。基督徒今生胡作非为的，请记住，将来当然不去地狱了，但是天堂也不让你马上去，先去哪里？请回答。哎，答对了，先去炼狱啊，炼一炼，把你这一些胡作非为、乱七八糟，在炼狱里面给它炼炼干净，再进天堂，免得把天堂搞乱了。那各位想不想去炼狱啊？不去啊，传奇啊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也不去啊？那好在我们都在基督教的范围里哈。要是你要在天主教，你要去的，你怎么能不去啊？你要去的嘛，都要去的啊，都要去，怎么办呢？如果还有很多罪没搞清楚啊，去炼啊，那么后代的人可以帮帮忙，你先自己为你自己积功德了。抵消那些罪过，功德积太多了，就可以分给你的祖先。这是他们中世纪都这样讲的，所以中世纪就有卖赎罪票，卖赎罪票嘛，赎自己的罪之外，可以赎祖先的罪。票面越大的，那个跑得越快，上升越快，是这样讲的啊。你票面太小，就慢慢来啊。这些是我们不接受的。但是这一节圣经被用为这一种神学发展的基础啊！但是我也要警告没有炼狱思想的基督徒啊！那你说太好了，我们反正没有炼狱啊，马上上直升天堂啊！你要小心了，因为火一定要发现的。将来你没有得赏赐，反面的三个字叫受什么？不是受审判了，你们那没有读圣经啊？受什么？十五节，受亏损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已经劝过你们了哈，希望若哥没有一个人受亏损。如果有的话，责任在不在牧师？请回答。还在啊，我讲这么清楚了还在，不要怪我了啊，我讲清楚了啊，你们免得受亏损呐 啊，到时候受亏损自己负责。希望你们都能得赏赐，金银宝石，忠心于上帝所给你的啊。如果你有施舍的恩赐，你就去帮助需要的人。怜悯的恩赐，去怜悯痛苦的人；有安慰的恩赐，去安慰受伤的人；你有这种探访的恩赐，你去关怀软弱的人。如果你说我这个都没有，那你有祷告的恩赐，请你们为痛苦的人、软弱的人、需要的人祷告，回家祷告，警醒祷告。没有认识软弱的、痛苦的，为牧师长老祷告，上礼拜讲过了嘛，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为牧师长老祷告？哦，感谢主啊！我看有几位年长的伯母们有啊，年轻都没有啊，那么干什么去了啊？牧师长老们很需要你们祷告啊，在属灵征战中啊，当然包括师母们，对不对啊？都需要你们祷告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到你们小组里面有软弱的，有病痛的，有哀伤的，为他们祷告，当然参加一个小组，然后去关怀需要的人，当你们忠心去做，将来金银宝石长存，还得赏赐。最后我一两分钟，对不起啊，因为第二个因素还没讲，时间就没有了。刚才都讲将来的因素，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因素， 这个因素是什么？基督的大爱激励保罗。激励这一个字是现在时态动词，继续不断感动他。激励的意思就是催逼，或者说控制，让他受到阻碍的催逼、控制、影响，他不再为自己活了，他是为耶稣而活。这一位替他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、掌管万有的主宰，他知道他的尊贵、他的荣耀。保罗说，我不是为我自己活在世上，乃是为耶稣活。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基督徒不是功利主义，我们不是因为将来得赏赐，这个没有了啊。刚刚讲得赏赐，我们好了，为了多得赏赐，然后我们就金银宝石侍奉，这个不是动机。得赏赐，这是上帝的公平，这是神的作为啊，神的公平作为。我们的动机乃是主耶稣的爱感动我的心，主耶稣舍命流血为我的罪受死，我今天愿意来为他而活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子得主的喜悦，为什么立志得主的喜悦，为主而活，因为耶稣爱他。在圣经还有很多例子，我不多讲，举一个就好了。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了，要把极重要的教会建立传福音任务交给彼得。照理主耶稣应该说，彼得，你要为我牧养羊群吗？为我喂养小羊吗？为我寻找迷羊吗？结果主耶稣没有问，主耶稣三次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问的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这个是我们非常稀奇的问题。若不爱耶稣就免谈了，不用做了嘛。若爱耶稣，耶稣就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当然去寻找迷失的羊。神所看重的，我们爱他的心，这个爱他的心是因为他先爱我们，因为他值得我们来为他而活，立定心志得主的喜悦。那为什么主的爱激励保罗，常常没有激励我们呢？下面有很要紧的一句话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。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字啊，因为我们干什么？想。你在想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老想股票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老想股票怎么行嘛？不能老想股票，偶尔想一下算了啊。主要想，要想什么？一人替众人死，想耶稣基督这样爱我，三位一体第二位创造万有的主宰，道成了肉身，顺从父的旨意，过了卑微的一生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，祈求父赦免我们的罪，完成了救恩，回到父那里去，将来再来接我们，进入他永远的荣耀，他那管理宇宙万有永远的全能要与我们分享。这样的爱，我们就甘愿不再为自己活，愿意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活，立定心志，热切的、奋力的、持久的追求得主的什么？但愿若歌众圣徒同有这样的心愿，你就生根建造，你就能在神荣耀的建筑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 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愿你的大爱怎样激励保罗，照样激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跟随你，也要立定心志，得你的喜悦，将来在你的台前欢喜得见你的圣面，今生跟随你的脚踪，愿天父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，成全在你教会的里面。恭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